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李维特表示，川普总统礼拜三宣布对等关税后，这些关税将立即生效。川普计划在美东时间礼拜三下午四点，在白宫玫瑰园仪式上宣布新的关税战略。李维特说，对等关税将在宣布后立即生效。他还表示，美国人对关税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敦促大家耐心等待总统的经济计划发挥作用。他说，明日的公告是为了保护子孙后代，确保在美国有工作机会，让美国人的小孩子能够实现美国梦。另外，川普的减税和放松管制计划将有助于降低通胀，或者可以抵消关税的影响。目前世界各国和企业都希望川普的关税措施生效后能够为贸易谈判打开大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二发表讲话，称欧洲对谈判持开放态度，但如果有必要，亦会有一个强有力的报复计划。当地时间礼拜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营运的一条天然气管道疑似外泄，引发大火。官方消息称，49所民宅被大火殃及，63人送院，目前至少有一人死亡。综合媒体报道，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礼拜二发表声明说，吉隆坡郊区一处主燃气管道上午8:10发生火灾。该公司证实，由于天然气输送管道外泄引发大火，已经暂时关闭邻近事故地点的3个加油站。目前正同当地政府合作，尽快扑灭火势，并调查事故发生原因。据当地消防局初步报告，约500米长的管道被大火吞噬。由于事故发生在私人住宅附近，消防员和其他相关机构已经开始疏散周边居民。当地居民指出，爆炸现场好像有看到蘑菇云，爆炸产生的晃动好像地震一样。马来西亚媒体报道，目前加油站本身安全无恙，爆炸引发的大火仍然持续燃烧，虽然已经关闭管线，仍需等待外泄的天然气燃烧殆尽。当地时间礼拜二，中共当局宣布，即日起开始在台湾周边组织联合军演。美国白宫随即对这件事作出回应，重申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中共东部战区表示，4月1日开始组织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在台湾周边组织舰机，由多个方向逼近台湾，重点演练海空战备警巡，夺取综合制权，对海对陆打击重要的地域要道封控等科目。中共并未正式公布这次演习的名称，但外界注意到这次军演是在中共对台湾总统赖清德的批评不断升级之后举行的，亦正值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亚洲访问期间多次谴责中共。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李维特在礼拜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针对中共的军演做了简报。委员会表示，川普总统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并重申美国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企图。澳洲广播公司礼拜二报道，近期澳洲6间知名的大学关闭了和中共政府有关的孔子学院。报道称，在澳洲政府近年加强查核下，6间知名的大学已经低调关闭和中共政府有关的孔子学院。这个意味着澳洲大学校园内有近一半的孔子学院关闭，以致关闭孔子学院的澳洲大学包括墨尔本大学、昆士兰大学、西澳大学、新南威尔斯大学以及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阿德莱德大学似乎亦已经关闭孔子学院，不过校方没有证实或者否认。目前澳洲仍然有7间孔子学院开放，不过昆士兰理工大学表示明年会进行审查。澳洲联邦政府越来越担心北京利用孔子学院来监视中国留学生，并推广有利于中共的罪事。近年来加强了对教育部门的审查， 聯邦政府已經要求各大學提供更多關於孔子學院的信息，並在某些情況下要求將他們註冊列入外國影響力透明度計劃法案中。禮拜二，中共外交部長王毅在訪問俄羅斯期間對媒體表示，中共願意為結束烏克蘭衝突發揮建設性作用，同時支持俄羅斯捍衛他的利益。王毅自禮拜一起對莫斯科進行為期三日的訪問，討論戰略合作，期間他和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晤，並將與總統普京會面。據中共外交部網站公布，王毅在訪問中說，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確立的世代友好永不為敵的原則，為雙方在更高層次的戰略合作提供了堅實法律基礎。另據法新社報導，在與拉夫羅夫的會晤中，王毅聲明中方將會與俄羅斯一起為和平作出貢獻，拉夫羅夫就對兩國關係達到新水平表示歡迎。法新社指出，近年來北京和莫斯科之間的外交和經濟合作不斷加強，特別是自2022年2月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但是中共在這場衝突中將自己定位為中立方，並聲稱不向任何一方提供致命武器。禮拜二，以色列財政部長簽署了一項指令，立即取消對美國入口產品徵收的所有剩餘關稅，這個將使以色列對所有美國產品免關稅。此舉正值美國總統川普將宣布對等關稅的前一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財政部長斯莫特尼克和經濟部長巴爾卡特當日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取消美國所有的商品關稅，並稱此舉是支持他最親密的盟友和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內塔尼亞胡在聲明中說，取消對美國商品徵收關稅，除了為以色列經濟和公民帶來經濟利益之外，還將能夠進一步加強以色列和美國之間的聯盟和聯繫。40年前，以色列和美國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已經有約98%的美國入口商品享有免關稅待遇。根據以色列財政部數據，以色列對於剩餘美國產品徵收的關稅，主要是農產品，每年約合1130萬美元。近日俄羅斯多地報告了一種奇怪的傳染病，患者發高燒並咳血。俄羅斯媒體在上個禮拜報導了該病的出現，雖然人們越來越擔心，但衛生當局尚未透露病例數或住院人數。據法國媒體禮拜二報導，過去幾日俄羅斯似乎流行一種奇怪的傳染病。據 Telegram 頻道 XHOT 報導，受影響的人都患有高燒和咳血。消息來源說，開始時人們會感到疼痛和虛弱，但幾日後就無法落床活動了，伴隨著高達39度的體溫。俄羅斯居民報告說，劇烈的咳嗽導致他們哭泣，進行的檢查排除了 COVID-19 或流感。據患者的醫療報告顯示，這個是一種不明原因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建議如果病情惡化就叫救護車。據俄媒報導，這種疾病可能是支原體肺炎。俄羅斯兒科醫生聯盟成員這個禮拜表示，這種流行病對兒童，尤其是嬰兒童患有慢性疾病的兒童尤為危險。禮拜二，美國和立陶宛官員表示，上個禮拜在立陶宛一處泥炭沼澤失聯的4名美軍士兵中，最後一名士兵的遺體已經沉獲，確認死亡。之前一日，救援人員在靠近白俄羅斯邊境的軍事訓練區打撈出4人所乘坐的裝甲救援車後，已經沉獲其中3名士兵遺體。美軍表示，第4名士兵的遺體在禮拜二下午在帕拉布德附近被發現，這些士兵的身份尚未公開，正等待通知家屬。美國國防部長海格塞斯禮拜二發表聲明說，今日我接獲通知， 来自第三步兵师第一装甲旅战斗队的第四名失联美军士兵遗体已经在立陶宛沉获。我要向四位罹难士兵的家属致上最深切的哀悼，整个国防部都感同身受。四名隶属第三步兵师第一装甲旅战斗队在3月25日执行训练任务时失联，当时他们所乘坐的 M88A2 大力神装甲回收车沉入一处泥潭沼泽。这辆重达63吨的装甲车已经在礼拜一清晨打捞上岸。礼拜二，美国司法部长邦迪表示，他已经命令联邦检察官对卢易吉·曼吉奥尼寻求死刑判决。此人被控在去年12月在纽约市谋杀了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汤普森。26岁的曼吉奥尼在本案中未能获得保释，他面临多项州指控和联邦指控，包括助长恐怖主义行为的一级谋杀罪。邦迪在司法部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卢易吉·曼吉奥尼谋杀了布莱恩·汤普森，一名无辜的男子，两个年幼孩子的父亲，这个是一场震惊全美、有预谋的冷血谋杀。邦迪说，经过慎重考虑，我已经指示联邦检察官在这个案中寻求死刑，因为我们执行川普总统的议程制止暴力犯罪，令美国再次安全。美国司法部在声明中说，谋杀汤普森是一种政治暴力行为。声明写说，曼吉奥尼的行为涉及大量的计划和预谋，而且由于谋杀发生在公共场合，附近还有旁观者，可能会对更多人构成严重的死亡风险。礼拜一晚间，加拿大华裔联邦自由党议员蒋振宇发表声明，决定退出正在进行的联邦大选。此前蒋振宇曾经表示，要将来自香港的竞争对手移交中共领事馆，引发众怒。蒋振宇是安大略省曼锦于人村选区国会议员。今年一月，他在接受中文媒体明报采访时，建议将保守党竞争对手郑敬基移交给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可以领到100万港币赏金。这番言论直到多伦多中国民主促进会向记者指出后，先引起英文媒体关注。上个礼拜五，蒋振宇公开道歉。郑敬基出生在香港，之后移民加拿大，他一直推动香港民主，批评香港当局侵犯公民权利。去年12月，香港警方以违反中共国安法为由，悬赏100万港币缉拿郑敬基。这个礼拜一，郑敬基发表声明，指出蒋振宇的做法极其恶劣，不能容忍，要求加拿大自由党领袖卡尼立即解雇蒋振宇。人权组织香港监察亦都发表公开信，指出蒋振宇的言论可能构成犯罪，呼吁加拿大骑警对他展开调查。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